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组的资深协理冯伟琪 Jeremy。 本集很荣幸与我们组上的周立芳 Sophie 职业会计师一同向各位听众录制这期的 EY 税务轻松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Hey Sophie，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美国和印度的税务更新。那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和台湾的连结度是很高的，但税制又是最复杂的，所以我们常被问到美国和印度的税务问题，反而不是最近很热的 BEPS 2.0 的议题。
其实也不意外，因为其实目前台商呢在美国跟印度都有很多的商业活动，美国跟印度这两地的税负又都很高，换句话说在美国印度缴的税是直接冲击到台商的营运报酬。那 BEPS 2.0 其实不是没影响啦，而是第一个因为支柱一支柱二都有门槛嘛，所以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没有达到门槛对他来讲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对很多大企业上市公司来讲虽然有达到门槛，但是支柱二呢这个税报的填报是大概两三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对大家来讲这个好像还远在天边，不如我们投资印度跟美国产生的冲击这么直接。
嗯，非常同意。那我们先来谈美国税的变化。美国总统拜登三月公布了最新的2024的预算案，当然先和听众朋友说预算案里面的税改呢都通过国会的几率其实是不高的，应该是蛮低的，但我们可以从预算案里面呢看出美国未来的税改方向。那我们再看这次预算案里面的提案啊，可以知道增加税负将会是主要的方向哦。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企业和富人征税的方式呢来增加税收减少赤字。我先说一下这里面的主要提案。第一就是将之前通货膨胀降低法案里面的股票回购消费税从 1% 增加到 4%。这其实就是鼓励企业多投资啊，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把资金花在回购自家的股票上。还有就是对财富1亿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呢征收 25% 的最低税负。此外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将 C Corporation 也就是一般的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税率从目前的 21% 提高到 28%。 和听众解释一下， C Corporation 是外国公司在美国常设的公司形态。美国股份有限公司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 C Corporation， 另外一种就是 S 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但 S 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呢一般不能有外国股东和法人股东嘛，所以外国公司在美国设立公司的时候它不会设立 S 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次预算案里面是增加 C Corporation 的税率，意思就是说美国政府也能够从外国投资者那边取得一些收入。但是公司税方面，那个人税方面呢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增加到 39.6%。 还有针对高收入者的净投资收益税率和额外医疗保险税率将从 3.8% 调整到 5%。
哇，这次美国征税的幅度真的是好大哦。不过我想说对大家冲击最大的主要就像你刚刚说的是企业所得税从 21% 提高到 28%、我们来试算一下这样对台商来讲影响的税负会增加多少。比如说现在假设我们在 21% 的状况下除了联邦税以外还要再缴州税嘛，所以假设我们州税抓 6% 来讲，所以你光在美国赚的钱联邦税跟州税就需要缴到 27% 了。再加上因为美国跟台湾之间没有租税协定，所以你扣完 27% 以后剩下的 73% 你汇到台湾的时候美国政府还要再抽一个 30% 的扣缴税款，夯不隆冬加起来其实总税率在美国就已经将近49多或 50% 了。好，那当然就是说你在钱回到台湾以后你如果是直接投资的话是不用额外再缴税，因为你在美国已经被抽走了 30% 嘛，这 30% 是可以回台湾抵。好，那如果现在税率从 21% 调高到 28%，我们同样的在直接投资的状况下，在没有租税协定的状况下，我们刚刚的有效税率呢是 49%， 会直接大幅提升到 54%。 换句话说，企业赚的钱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拿来缴美国税了。那当然听众会说啊，最近大家都在炒租税协定啊，那这个我们龙后再说明。也有听众会说，那我们要不要在台湾跟美国之间再设一层控股公司呢？比如说荷兰好了，因为荷兰跟美国有租税协定嘛，所以刚刚美国汇出来这个 30% 就可以把它降低。不过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政府其实蛮聪明的，它大部分的租税协定底下呢都有所谓的利益限制条款，也就我们常说的 LOB 条款。所以如果你去荷兰新设了一家控股公司，假设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新公司来讲，因为相对的它的薪资啊、资产啊跟营收这些规模都很小，跟美国比起来可能是小于 10%。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你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符合 LOB 的测试，换句话说就没有租税协定的适用，你还是要回到 30% 的扣缴税率。那这个大概就是说在美国营运的时候你会面临到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扣缴税款这一关跟当地的这个联邦税跟州税的税负。
那假设说租税协定今天可以用，比如说台美租税协定签了生效了，可以改变多少呢？
好的，大家看到报纸上面最近讨论的很夯，可是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其实在美国签订租税协定呢，它是一个旷日费时的过程，通常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那怎么说呢？因为像美国这个租税协定，假设今天谈判官跟台湾已经谈好了，还必须把租税协定的条文带回到参议院，参议院呢需要经过表决通过以后，这个法案才会生效。那当我们不知道台美之间谈了多久，也不知道生效的可能性是多少，也许可能现在有这个火花，但是等到它点燃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不过假设租税协定生效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办法降低整个投资的税负呢？我们来算一下，今天我们一样在美国赚了100块，缴到联邦税我们说 28%， 再缴到州税 6%、你就已经缴完 34% 了。那剩下的 64% 你再汇回台湾呢，虽然假设租税协定生效，最好的状况是美国这边不课征所谓的扣缴税款，所以你这个64块钱可以完完整整的回到台湾。但是别忘咯，我们台湾这边也是有营所税 20% 的，所以你这样加起来以后，美国跟台湾两地的税负最后还是会达到大概 47% 左右。换句话说也差不多跟以前一样了，就是一半的钱都当作税金缴给了台美的政府了。所以说仰赖租税协定能够降税这个期望不是太实际。我觉得台商可以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税基，就是要课税的这个100块钱降低，我们把100块钱降成10块钱的话，那你相对的缴的税就比较少了嘛，这个是可以去做讨论跟规划的。
了解。那除了提高公司所得税率以外，拜登总统也在预算中提议针对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的自雇人士，就是所谓的 self-employed， 他的医疗保险税率将从 3.8% 提高到 5%， 或是对于那些收入高于40万美元的人啊，他的净投资收益税他的税率呢提高到 5%。 这边说一下，投资收益是包括股利啊、利息、租金、资本利得还有权利金。调整这两项税率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延长美国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它可用的年限，因为目前估计呢，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将于2028年就耗尽了。
嗯，还有一点就是像你刚刚有提到针对收入超过40万美金的人哦，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说要把它的边际税率改回到 39.6%。当然这个预算案里面有很多其他法案的调整，不过总观来说看起来就是美国政府要提高税收，很积极的向外国公司跟高所得者去争取更多的税收。
除了美国之外呢，最近也常常接到客户询问有关印度权利金或技术服务费的扣缴税率提高问题。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印度企业在支付权利金及技术服务费给海外企业时需要进行扣缴嘛。他最早的时候呢，扣缴税率是 25%， 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把扣缴税率从 25% 降到 10%。 这基本上与一般有签订租税协定可取得的优惠税率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是更好。不过在今年2023年4月1日开始呢，印度企业支付海外企业权利金或技术服务费的时候，扣缴税率又会调高到 20%。 那想请教 Sophie， 您认为印度政府将扣缴税率提高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OK， 现在如果扣缴率是 10% 的这种状况哦，确实会造成一些租税上面的漏洞。可以看到就是说外国公司呢，它会倾向跟印度这边 charge 很多的技术服务费或权利金。那因为这样子，虽然印度在支付的时候要付 10%， 但是相对的因为印度当地的税率都是30%几嘛，那你可以想象，就我支付100块，我付了 10% 的扣缴税，但是我这个100块有一个30几块的抵税效益，在印度会间接诱使外国公司抽取大量的权利金跟技术服务费。再更深层的去想，就是说当外国公司抽取大量的权利金跟技术服务费，表示的就是比如说这研发活动其实都是在外国进行，它并没有留在印度，所以印度才需要支付权利金嘛，变成说很多劳务其实是在境外提供，跟印度收取技术服务费。换句话说，印度公司可能也没有 hire 这些比较高阶的员工，那这样其实就印度的长远发展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因为外国公司会倾向把所有的高知识跟高技术都是留在国外，那在印度当地它不能够增加所谓的技术产能，也不能够提升就业的机会，所以印度政府才会想说 OK， 那我干脆把权利金的税率调高好了，这样子渐渐的透过权利金这个诱因呢把它降低下来。那到底影响是什么呢？当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跟印度之间有签订租税协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适用这个 10% 的扣缴税率，好，就是台印租税协定底下的一个扣缴税率会比这个新的税率 20% 还优渥。但是大家要记得哦，在印度如果我们要适用租税协定呢，它不是这么容易的，也不是说哦，我直接 10% 我有签租税协定就可以适用，基本上呢你要提供一些文件给印度政府，甚至还要去做一些税籍登记。换句话来讲，台商在印度这边要提供的税务资料就会更多，这应该是对台商这边的一个影响。
对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说虽然说今天可以适用优惠的租税协定的税率，但是他所要求的 compliance 方面，你所要提供的文件呢是非常多的。那大家需要知道，印度税局是可以把他这个需求清单，在你申请这些租税协定优惠的时候，他这个清单呢一直往下加，那以后外国企业在印度不合规，其实会更容易被印度税局查到。所以虽然台湾跟印度有签租税协定 10% 的相关扣缴税款，但台商可能更要注意这些额外要提交的文件跟合规的义务啊，会不会增加以后印度营运的税务风险，会不会有这个需要去调整印度营运和交易模式。好，除了扣缴税率的增加外呢，我们也常被问到前一阵子在印度发生的一个与外派人员相关的商品及服务税的税务案件。不过说明这个案例之前呢， Sophie 可以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税种吗？
好的，所谓商品及服务税，简称 GST， 它基本上是在印度企业在当地有提供任何商品的交易或服务，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的或者是无形资产，这些移转呢都会被课到商品及服务税。那这个税制基本上是取代之前的营业税跟服务税这两种间接税。但是我们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说，服务它的定义啊，在印度它是非常广泛跟模糊。像刚刚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印度税局认为说，其实一般人都没有想到需要去课 GST 的一个例子，那就被税局拿来调整了。那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案件的背景，这个 Jeremy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啊，在这个案例中呢，有一家海外企业啊，将多名员工派遣到印度公司，为该海外企业提供服务嘛。那在派遣期间呢，这些员工会继续由海外公司支付工资啊、奖金、社会福利和其他费用等等，但合约会载明员工是隶属于印度公司的， 工作上呢，也是由印度公司进行控制、指导和监督。这些营运上产生的费用支出呢，则由印度公司负担。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家海外公司有考虑税务风险，想要在合约里面尽量切断员工与外国母公司的关系。但印度税务部门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海外集团派遣活动呢，对印度当地这家公司来说应该已经构成了购买服务了。那购买什么服务呢？购买人力招聘或供应代理服务。因此印度公司应该支付商品及服务税。那经过上诉以后呢，这个问题被提交给最高法院审议啊，最后裁决认定这种行为呢是构成了人力资源供应服务，所以呢应该要被课予商品及服务税。可是 Sophie， 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交易里面不管是印度公司还是海外公司，并没有专门提供人力中介服务的公司啊，为什么印度税局要针对该印度企业收取商品与服务税呢？
好，这就是大家在印度常常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在讲这个之前呢，基本上我们先倒带回来讲一下哦，因为它其实跟台湾一样，就是有这个 reverse charge 的 system。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税局是认定说外国母公司提供服务，好，这些外派人员的服务过去给印度子公司。那因为外国公司它在印度并没有营业登记嘛，所以相对的 under reverse charge 这个 system 来讲，就是由买受方印度子公司要去帮母公司缴这个商品服务税，这个 GST。 所以背景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是子公司去缴，是因为有一个 reverse charge system， 就相对类似我们营业税法36条的这个概念。那再回来讲这个案子的一个轴心哦，这个轴心主要就是说税局在判断到底有没有提供服务的过程里面，会去看谁是这些员工的真正雇主。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个案来讲，它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员工被派遣到印度公司的时候，他是为了使印度公司能够向海外的关系企业提供服务。第二个重点就是说，这些员工他的法律、就业跟工资仍然还是有部分在海外公司支付，也就是说这些员工他是双重聘雇的一个关系。第三个就是说，雇佣的期间呢，这些员工在海外仍然是享有一些社会福利之类的保障，而且这些员工在结束印度的聘雇以后，他们也有义务再回到他的母公司去提供服务。所以税局是从这几个观点来认定说 OK， 这些员工的真正雇主是海外的母公司。那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就构成了海外母公司提供服务给印度子公司，所以就有一个这个所谓营业税的 GST 的问题。
那这样看来，因为许多跨国集团跟印度企业都有签订或计划签订借调协议嘛，印度高等法院的这些裁决啊，可能会对这些企业产生极大的影响，我这样说对吗？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个案呢，它是关于 GST 的一个判决，但是其实很多公司已经开始联想到印度税局会从这里再去延伸查所得税，也就是说租税协定概念底下的所谓常设机构。那如果这些员工他的真正雇主是国外母公司的来讲，会不会在税上印度税局认为说外国公司在印度有一个常设机构，进而需要去印度缴纳所得税这类的问题，其实都是后续有待观察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印度的判决一直在推陈出新啊，那实际上大家有一些聘雇合约的安排的时候，还是会建议跟印度还有台湾的税务顾问，就你的聘雇关系啊，还有你的合约啊，还有你一些其他的条件啊，包括这些员工实际上做的工作啊，他的名片怎么印啊，都做一个详细的复核，然后再来决定印度这边怎么样去操作会比较好。
嗯，谢谢 Sophie 与我们分享他的看法。今天很开心能和 Sophie 一同录制这一期的 EY 税务轻松聊。另外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呢，亦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安永的 Facebook 跟 LINE 的官方账号，我们不定时都会发布一些税务剖析和税务时事，带大家深入了解国际租税的最新变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掌握税务最新动态。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